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5至11岁儿童可从1月份开始接种新冠疫苗。报告发现，家庭外护理中1/3儿童受到虐待。中国称外交抵制冬奥会的各国将付出代价。法国和德国宣布不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最后的审批中获得通过后，澳大利亚针对5至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推广计划将于下个月开始。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TAGI 建议，在本周早些时候获得药监局 TGA 的批准后，这个年龄段的227万儿童将可接种辉瑞疫苗。联邦政府已经接受了药监局的建议，5至11岁儿童疫苗接种计划将于1月10日开始。为儿童注射的辉瑞疫苗的剂量是成人剂量的1/3。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分2次接种儿童疫苗，间隔时间为8周，在疫情爆发等情况下可缩短为3周。这一年龄段儿童从12月下旬开始就可以预约接种新冠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高级官员警告称，由于富裕国家囤积疫苗库存以对抗 Omicron 变异病毒，全球新冠疫苗供应可能会中断。自2月份以来，世卫组织的 COVAX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下，富裕国家已向144个发展中国家捐赠了6.1亿剂新冠疫苗。最近几个月，富裕国家对 COVAX 计划的捐赠有所增加，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疫苗接种率有所上升，不再需要那么多剂量。世卫组织免疫部门负责人凯特·奥布莱恩表示，不管新变异病毒带来多大的挑战，继续向贫困国家输送更多的疫苗是非常必要的。
As we head into whatever the Omicron situation is,
当我们进入 Omicron 疫情的不确定情况时，全球疫苗供应有可能再次回到高收入国家囤积疫苗。在某种意义上，过量囤积以保护他们的疫苗接种和做出一种不后悔的做法。
英国卫生大臣萨基德·贾维德为英国政府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上升的卫生应对措施进行了辩护。英国已重新实施限制措施以减缓 Omicron 变异病毒的传播，包括命令民众在家工作、佩戴口罩并使用疫苗通行证。贾维德在接受 BBC 采访时称，模型显示若继续以目前的速度传播，到12月底英国可能会有100万名 Omicron 感染者。他说，政府正在采取行动，阻止国家卫生服务的不堪重负。我们希望现在就采取行动，宜早不宜迟，采取我们制定的行动措施，居家工作，关于口罩的规定，使用国家卫生服务 COVID 的护照，我们可以避免以后的进一步行动，因为这确实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赢得了建立防御的时间。而我们最好的防御仍然是我们的疫苗接种计划。
与此同时，对去年封锁期间据称有英国政府工作人员参与非法聚会，如今调查发现存在犯罪行为，可能会移交给警方。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否认存在这种聚会，但本周他向公众道歉，并下令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约翰逊的高级助理已经辞职，因为他在其中的一次聚会上大笑和调侃的视频被曝光。英国初级内阁大臣迈克尔·艾利斯告诉议会，调查将对2020年底在唐宁街10号和教育部举行的3次聚会的指控进行调查。现在内阁大臣调查的主要目的将是迅速建立对聚会性质的总体了解，包括出席的情况、环境和目的，并且参考对当时指导意见的遵守情况如何。
一份关于澳大利亚儿童福利系统的新报告对家庭以外护理中存在的虐待情况进行了更清晰的描述。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的报告称，有1442名儿童声称在家庭护理中受到虐待的情况得到证实。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来自新州，也有一些是来自昆州和维州。 三分之一的受访儿童受到身体虐待，近28%的儿童受到精神虐待。报告称，最容易受到虐待的群体是10至14岁的儿童。
最新数据显示，职业培训计划 Job Trainer 现在已资助在家讲第二语言的学生修读超过64000项课程。Job Trainer 让符合条件的人能够修读免费或费用低廉的课程，并在获得全国认证的资格证书后投身澳大利亚最紧缺的行业，包括有长者护理、数字化技能、残障援助和托儿。Job Trainer 资助的课程面向17到24岁的年轻人以及25岁以上的求职者，失业以及或者领取收入补助的人士均属于求职者。即便不在17到24岁年龄范围内，或者不是求职者，澳大利亚人依然可以通过免费或费用低廉的培训提升技能，或者学习新的技能。
联邦政府已要求生产力委员会审查澳大利亚港口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由于全球货物需求的激增和网上购物的大幅增加，整个澳大利亚的供应链被严重扰乱，包括货运司机和快递员在内的物流工人以及澳大利亚港口的海事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该审查将重点关注澳大利亚港口和相关运输网络的劳资关系、基础设施限制和技术吸收情况。政府表示会致力于确保经济为任何供应链的中断做好准备。审查将于1月开始，最终报告预计将于8月份出炉。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宣布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将为其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的决定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坚持认为，澳洲决定不派官员参加冬季奥运会，是因为澳洲在与中国重开外交渠道以谈论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方面遇到困难。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这三个国家都利用奥运会进行政治操纵，而且会产生反效果。
中国原来就没有。
First of all, I want to point out that China has not sent out.
首先，我想指出的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向相关国家发出邀请，他们的官员来不来都一样，他们会看到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体育与政治没有关系，奥运会是运动员和体育迷的盛会，而不是政治家表演的舞台。
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宣布不会加入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昨天，法德两国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并表示体育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必须保护其不受政治的干扰。法国外交部长让·米歇尔·布朗克表示，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必须受到谴责，但法国体育部长马拉西尼亚努表示将出席奥运会。
在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后，一些自由党人私下里表达了可能会失去华人聚集社区的关键联邦席位的担忧。自由党消息人士警告称，一些澳大利亚华人对令澳中关系恶化的评论感到不满。在自由党议员廖婵娥所在的 Chisholm 选区，约有20%的选民为华裔。当被 SBS 新闻问及有关选民对政府处理紧张关系的反应时，廖婵娥认同澳中分裂关系所引发的不同反应的现状。她说，我们当然知道澳中关系目前不是最好的。她继续说，但我们在这里都是澳大利亚人，我相信人们会理解和支持，政府是在为他们的最佳利益而行事。
纪念已故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鲍勃·多尔参议员的首个仪式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举行。多尔参议员长期服务于参议院，并在1996年赢得了共和党总统提名，与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竞逐总统，但最终败北。他的成就包括积极推动美国残疾人法案，该法案确保了无障碍环境作为一项公民权利。美国总统拜登向这位已故的参议员表达了敬意。
Bob and I, like many of us here, we disagreed on.
Bob 和我像我们在座的许多人一样，在很多的事情上存在分歧，但这不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仍然能够做到求同存异。我们真诚的作为同事，作为美国同胞，真诚的尊重彼此，这就是事实。他是一位伟大的朋友。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打造一个团结的欧洲将是法国即将担任欧盟主席的首要任务之一。马克龙总统作为欧盟主席的任期与其参与本国总统选举的时间相重叠，这将使他在竞选连任时陷入选举的时间困难。马克龙预计将参加4月的两轮选举，而法国将在1月1日开始轮流担任欧洲理事会的6个月主席。
美国对柬埔寨实施武器禁运，这将阻止该国军队获得与国防有关的物资。美国对中国在柬埔寨政府和军队中不断施加影响、腐败和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关切。美国称柬埔寨的发展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此前，美国财政部于11月下令对2名腐败的柬埔寨高级官员实施制裁。柬埔寨表示，这些制裁存在政治动机。近年来，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执政政府对于政治反对派和自由媒体进行镇压，而中国在泰国湾的军事设施建设也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15美元、1.053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60元人民币、5.575元港币、19.837元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依然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5度；
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
堪培拉有雨，最高温度16度。
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
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有短时阵雨，最高温度17度。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播报的 SBS 普通话早新闻。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通过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收看更多新闻资讯。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